们来朗读今天的经文。
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：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读经完毕。
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胡瑞平传道，他证道的题目是求主教我们祷告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再次来到大家中间啊，非常开心啊，非常开心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向他敬拜，有神的同在，这对我们来说，这是应该说是我们最满足的时候。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，但是每一次主日的时候，对我来说啊，这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一天啊，非常期待这一天。那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因为主恩待我们嘛，因为主赐福给我们。那么我们怎么去领受？我们常常说借着祷告我们支取能力，借着祷告我们要与神同在。对啊，我们与神同在，但是借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愿意与神同在，我们愿意领受福分，但是祷告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比较累，比较困难了，比较困难。有一次和几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讨论，就讲到关于祷告的事情。当讲到关于祷告事情的时候啊，只见有一个人他大手一挥：祷告有什么用？这毫无意义的事情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不信神的人，我们非常能够理解。对啊，他不信嘛。那如果是一个对神了解不多啊，或者说初信，他刚刚开始接触，他不太明白，我们也说啊，对啊，因为他还没有成长。那如果是一个有追求的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又会对他有什么想法？那今天如果放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是怎么去思想这样的话语？在生活中我们对各样的事情的认识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。我作为基督徒来说，差不多都知道说祷告非常重要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。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，心里想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，心里是不是这么想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们看一看，不是我们哦，是各个教会，我们只要看一看各个教会，最最荒凉的就是什么？最最荒凉就是祷告会。所以虽然我们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就不一定认识它，我们不一定认识他。还记得去年，戴基中牧师到我们中间来，他来有一次的宣讲，他当然他主要讲到是宣教嘛。当他讲到宣教的时候，他讲到有三个去，有三个去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去是什么？第一个去就是祷告去。为什么把祷告去放在第一个？是因为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祷告去的时候，我们说对啊，因为祷告非常重要。但问题是真的叫我们自己去摆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一定，我们就不一定。常常我们觉得祷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困惑的一件事情，是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。虽然我们知道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好像进不去，我们进不到里面去。真的叫我们摆上这个时间精力，真的叫我们在那里说花一点时间来祷告，好像不知道祷告什么。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稍微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，就看一看在圣经里边他是怎么来显示这些事情的。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犹太人都非常注重祷告的，犹太人都非常注重了。他们不但是注重，也非常会祷告，非常会祷告。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，哈拿、以赛亚、以西结、大卫、摩西，我们发现都非常会祷告啊，都非常会祷告。当在那里讲到说有一个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里边啊，他当年做大祭司的时候，众百姓都在外边祷告。那换句话说，犹太人都知道祷告，也都会祷告。但是有一天，当耶稣的门徒他们听耶稣祷告，等到耶稣祷告完了以后，他们却对耶稣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”他们不是这么会祷告吗？怎么又要求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呢？是因为他们本来都好像是会的，他们都以为也都是会的，但是当他们听了耶稣祷告以后，他们突然发现，哎，我不会祷告了，那耶稣的祷告不一样了。那耶稣祷告到底祷告什么呢？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门徒听了他的祷告，就发现自己不会祷告了，所以他们就要求主来带领他们，来教导他们，教导他们来祷告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受，全新的一个领受，发现这才是真正的祷告。所以接下来就是耶稣告诉他们的，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主导文。但对今天来说，我不是来跟大家讲主导文啊，我不是来跟大家讲主导文，我是在主导文之外，按照圣经我们来看看，就是先从我们自己看起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进不去？从我们自己看起，我们对祷告是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更新的认识啊？有一个更新的认识。那些门徒他们都是犹太人，犹太人都会祷告，当他们发现自己不会的时候，他们就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他们就求主教导他们祷告。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也都会祷告，我们也都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谦卑在他的面前，也真的让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果然会祷告，我相信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一定是兴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认识到应该怎么样来祷告。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以为，只是以为，并且还以为自己做得不错。很多年以前，有一次有一个姐妹，她因为她的丈夫是信佛教的，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不好，闹到一个地步要离婚。所以她就来找我们，要我们来为她祷告。那么郭群就告诉她说，那你如果要这样的话，你要和我们一起祷告。他说好，愿意，那我们就安排一天进食祷告。他说好，那我就开始做准备了，选诗歌，选圣经的经文，安排祷告。哇，这一天排下来，然后那个教会的师母他听见了，他说好，我也来参加你们的进食祷告。所以那一天就在那个姐妹家里，按照这个安排，从头到尾连结束的时间都是非常的准确，所以心中就洋洋得意，非常的开心，觉得这一次的进食祷告安排的非常好，觉得自己很会祷告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回头一想，明白在哪里我不知道，今天我回头一想，发现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起到真正作用。祷告有一个目的，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来祷告，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神悦纳。所以当今天我们再来看的时候，那一天的安排好像是非常的丰满，但是最重要的祷告的目的，期望的果效达到了没有？我只要告诉大家非常惭愧，其实没有。所以以为很好的时候，不一定真的会祷告了。 那今天我们不会祷告其实不稀奇的，一点不奇怪。最重要的是要像那些门徒一样，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要承认自己不会，才会学习新的东西。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够，我们才可以愿意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学习来成长。而这一个学习成长我们需要经历，这个经历就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，这个精力要放在这个里边，要操练在其中。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缺乏祷告。有许多人说告诉我说，我在家里祷告的，在家里祷告啊，我相信他在家里祷告了。祷告多长时间啊，什么样的内容，这个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他真的是祷告了。那问题是最最重要的教会的祷告，为什么每一次教会的祷告会都最凄凉？换句话说，真正对祷告的认识还是不足的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够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。虽然我们知道是重要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习惯，没有这样的习惯。是不是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祷告呢？我们卸饭的时候我们会祷告，但是真正为一些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摆上？其实我们非常缺乏啊，非常缺乏。那么缺乏归缺乏，那面对还是要面对的。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回答的可以属灵一点，说我没有祷告的感动。我们可以回答属灵一点，但是最终结果就是没有。所以不想祷告其实是有很多原因，我们要把这些原因找出来，找出来以后呢，我们一一的去面对它。有的人他觉得祷告就像自言自语对着空气说话，有用吗？好像没有用。像刚才说到那个人，他大说一回，他就是觉得没有用，所以他说毫无意义。有的人说神这么忙，我就不要去打扰他了，他还有空来听我的祷告吗？这么一件小事情啊，就觉得好像用我们自己的一种认识，用我们的能力，好像我们去看待神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所以这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啊，这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。那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他出于一种好像爱神的心。果然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我想其实正是还没有真正的啊认识神，所以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要认识他的大能，他的大能，他的全能，就真的是全能，不是凭着我们想象的啊，不是凭着我们想象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只是出于一种人的一种想法。我们缺乏祷告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福分。我们一直在求福，经常求福，但是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福分。如果你认为这个祷告和自己是无关的啊，如果是和自己无关的，其实就是在放弃神给我们的权柄，就是在放弃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。我们常常说许多事情借着祷告来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这样做的话，不就是放弃吗？不就是放弃吗？一边我们想要，一边我们又不伸手去接，这就是我们的矛盾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所以我们要相信啊，要相信神。基督徒我们说可以向神祷告，向神祈求，是因为我们和他的关系是父和儿子的关系。儿子向父亲求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求对求错先不去管他，他怎么给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我们总要向他求吧， 我们只要向他求吧。就像你的孩子，他来告诉你说学校要搞活动，然后要用50块钱，你给他吗？你给啊，因为这是学校的要求。你不但给他50块，你还会问他够不够啊，够不够，对啊，因为他是你儿子。如果是隔壁马路的一个孩子来跟你说我也给我50块钱，你会理他吗？你不会理他的，因为他和你没有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和这个天父是父和儿子的关系，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，但是我们要开口说话。我们不向他开口说话，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？所以当我们不祷告不向神求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失去的福气是我自己失去的，损失是我损失的，没有得到应得的都是我失落的啊，都是我失落的。所以当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，你就想一想我真的是损失有多大啊！这些年来如果我缺乏这些祷告的话，我的损失有多大。有的人曾经祷告过，是因为我的基督徒前辈告诉我说你可以向神祷告，你只要向他求，你求什么他都会给你，这么好的事情，所以就照着自己想要的，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求。可是他求的事情，他要的东西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，所以结果怎么样我们就知道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，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好像是说没有神一样，好像神不在那里，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或者说神大概在忙他自己的事情，神在忙他自己的事情，他没有空来顾到我。当这样的经历我们几次三番经历过以后，就使我们失去了祷告的信心，我们会觉得没有意思。哎，我祷告了半天，听人家说的很好，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，所以信心就没有了，信心就没有。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我们祷告的心就冷淡了，就冷淡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面子的关系。我们常常，我们是很要面子的，人嘛，都要一张面子。有一个姐妹，她是迎新小组的成员，所以她也有追求的心，所以每天早上在崇拜之前，他早早的就去到了教会。他就去到教会，他总是要提早半个小时以上就到教会去。那么在教会的崇拜之前是有一个晨祷会，有一个晨祷会，他就非常的想一起参与在这个晨祷之中，他非常的盼望他也能一起来祷告。所以就鼓励他，你一起来呀，一起来，你不管祷告多少你一起来嘛。那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不好意思，你们的祷告都这么好，若我在那里祷告真觉得自己没面子。他想到面子的问题，所以他就不想来参加。当他不来参加的时候，他就始终不在其中。当他不想参加的时候，祷告我们是可以经过操练，是可以越来越知道怎么祷告的，但是他不参与在其中，他没有经过这样的操练，他就始终在站在外边，在那里不好意思。所以面子就使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，面子就使他失去了这个祷告的福分，这个机会。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会讲那么多的一个一个讲过来，因为这些原因太多，就不管它有多少原因吧，就说虽然有许多许多的原因，但是归根结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啊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结果就是我不想祷告，结果就是缺乏祷告。 但是缺乏祷告和别人有关系吗？缺乏祷告损失的是谁呢？损失的是自己。所以哪怕你是为别人祷告，你觉得好像是别人得福分，但是如果觉得是为别人你就缺乏祷告的话，最终损失的不是别人，还是你自己。最终损失的还是你自己。所以本来我们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的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缺乏，我们失落了。所以总结所有这一切，我们之所以缺乏，最要紧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相信神，我们要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。而这个相信是坚定不移的相信，没有任何折扣，没有任何摇动。许多时候我们祷告神没有应允我们，也许是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，也许是因为我的祷告不合神的心意，也许是因为我妄求。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，神不会错，并且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祷告，我不管你是对还是错，神一定垂听了，神一定垂听。只是说当他没有成就的时候是有他的原因，这个原因肯定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从神来说一定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要相信这个神，我们相信这个神，我们要抵挡自己不想祷告的那种想法，那个拦阻啊，我们一定要抵挡那些东西。我们要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，要夺回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，但是这要靠我们自己要起来。祷告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说是一个属灵征战，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区分，我们不容易去把它看明白，因为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，这是最困难的，看不见摸不着。如果没有人来向我指出这个背后的一个实际，隐藏在背后看不见的真相，我就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什么叫属灵征战。我们大家都承认有属灵征战，并且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每一天都面对都经历属灵征战，但是能够区分吗？能够看出哪一件吗？所以我们要去分辨，要去知道。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在但以理书那里就告诉我们，他一心寻求神，但以理一心祷告，他在神的面前，但是他却受到拦阻。他的祷告神听了，他的祷告神应允了，但是当神差遣天使来的时候，就有属灵征战在那里，魔鬼拦阻21天，3个期。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？就是让我们明白祷告是要经历属灵征战，在我们祷告的背后看不见的世界里边有激烈的征战在那里。可见我们的祷告的力量，我们祷告所发挥的那个能量是多大，在天上有征战，因为我们的祷告，尤其是当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时候。所以借着这样的经文，就让我们要看见属灵征战的真实性。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就是越是看不见的世界越是真实，比看得见的世界更加真实。我们以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而这才是真真实实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真正的真实却是在看不见的世界里边。 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也告诉我们，啊，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，他说：“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天空属灵气的，那都是天上看不见的，那是征战，那就是属灵征战。”所以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天上，在这个看不见的世界里边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所以我们的征战，我们要胜过这一切，就是要靠着圣灵来祷告祈求的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祷告是要靠着圣灵，征战的对象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因为他们是属灵气，所以看不见，但是却是这样的真实。我们说那看不见我怎么去区分，看不见我怎么去领会呢？但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，虽然说从我们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借着许多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中间，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。当你经历这些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是这样的真实，一点不虚假，真实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一样，啊，这样伸手就能摸到一样。当你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，你区分这些事情以后，一次两次，你渐渐的就熟练，你渐渐的你就能够区分出来，你就能够分辨出来说，啊，原来征战又开始了。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仇敌一定要反击的，仇敌一定要搅扰我们的。今天撒旦对我们最大的欺骗是什么？撒旦对我们最大的欺骗就是没有撒旦。撒旦对我们最大的欺骗就是我们一边承认有属灵征战，一边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任何的属灵征战。所以当我在打仗却不知道有没有仇敌，当我们在打仗却不知道仇敌在哪里的时候，他在我的面前对着我一棍子下来，我怎么死都不知道。这就是仇敌最大的欺骗，他借着各样的专业的人士，用世界的知识来告诉我们说是这样的。你不要来跟我争哦，我是这个专业的，所以我来告诉你，我来教导你。并且他借着在教会中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，甚至是传道、牧者、长老等等的，而都是有权威的，并且他是专业的。那权威是说他是长老，他是传道，但是他却是用世界的知识来告诉我们，按照世界的理解，按照世界的解释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，结果完全和神告诉我们的是不一样。所以当他根据世界的专业来告诉我们来做这些评论的时候，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相信，因为他是专业人士，他是 professional， 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相信他，当然了，他是这个专业的，我们就相信他。但是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们，许多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专业知识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在更新，常常在改变，过去以为对的，今天都推翻说错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科学研究有新的发现。那么那时候他不是这样说的吗？那个时候是对的，为什么今天呢？今天有新的发现，但是我仍然告诉你，那个时候错，现在看见他是错，那个时候就是错。今天我们所听见的有许多话，今天我们说对呀，他是专业人士，对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有许多是错的。所以我们要分辨，要回到圣经里边来，要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按照神的话来真正的认识他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但是一旦你认识了，我相信你是蛮有喜乐在里边，因为你突然发现原来神的话是更加真实，原来神的话不单单是说教导这些真理，并且在许多事情上事实上都教导我们，都教导我们的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混乱，有许多的欺骗，这个世界简直就成了一个欺骗的一个谎言的世界。那我们怎么去面对？那我们怎么去面对？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仇敌撒旦的作为，都是仇敌撒旦的作为，借着各样的借口和理由。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明显知道这是不对的，比如说同性婚姻合法化，我们明明知道不对的， OK， 我们不会接受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要这样做起来，因为这个背后仇敌在作怪，他在挑动，他在支撑。我们同样要面对的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同样要面对的。一旦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在我们的身边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受到攻击的。所以我们随时要预备好，要预备好，等到这样的攻击来到面前的时候，到了那个时候我再对他说，哎哎，你等等，让我学习好祷告你再过来。我们能做这样事情吗？我们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预备，就要面对这一切的事情。在这一切的事情上，我们是需要的是靠着神，我们需要的靠着神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在地上要释放的，他在天上也释放；在地上要捆绑的，他在天上也捆绑。他说到你们，不是你，就是说他指向的是教会，他指向的是教会。所以教会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应许不是说他在天上垂听，他的应许是说他就在我们的中间，他就和我们在一起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这样的祷告他不但是垂听，他也一定会成就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同心合一的一个配搭，同心合一的一个祷告。当我们同心合一在神面前的时候，这一切的事情他就来成就。我们说祷告要同心合一，那就是需要有许多人一起的一个配搭，有一个配搭。在出埃及十七章那里，那里就记载了一件事情，是关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打的第一仗。而打的这个第一仗，他们的怎么样的打法，他记载的是比较详细。而他详细所记载的事情，就是关于不是怎么去打，而是怎么样以祷告来取得战争的胜利，以祷告来取得战争的胜利。在这个祷告中，他们就是一个配搭。山下的战争是按照他山上的祷告，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，下面都就得胜。摩西的手他累了，他不行了，他放下来，下面就失败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就有两个人啊，一个亚伦，一个胡尔，他们一边一个人把摩西让他坐在磐石上。为什么呢？要有一个根基。所以摩西祷告的根基是在磐石上。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了。然后呢，亚伦和火就一边一个扶着他的手，使他的手不至于放下来。所以山下以色列会众就大获全胜。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配搭，征战的得胜在于祷告。而作为我们来说，有一个责任是要彼此配搭，要彼此配搭了。所以征战的胜败并不是在于哪一个人的勇敢，哪一个人的大能，而在乎听祷告的神。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是 像我们那些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神，发出一个呼求来。在不信的人看为是愚拙，自说自话在那里干什么？但是在我们相信的人来说，是经历神的大能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只要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，他一定会成就，并且我们从中就可以得到许多的福分。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大家都愿意得到从神来的福分的，我们都愿意的。那如果我们愿意得到从神来的福分，那我就盼望大家不是坐在那里等天上掉下馅饼来，而是我们大家一起要起来啊！我们大家一起要起来，我起来以我们的实际行动，我们一起来参与在这一个祷告的事工中，来夺回，来得到我们本来应该得的福分。现在 Frankston 教会他原来有一个祷告会，就让他一直持守在那里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许多弟兄姐妹要上班，他们下班的时间，他们回家有事情的关系，所以有许多人是做不到的。怎么办？所以在主日的崇拜之前，我们有一点时间，所以就在那段时间里边，我们又安排了一个崇拜之前的祷告会，主日祷告会，大家稍微早一点来到这里就可以参加这个祷告会了。所以很感谢神，有不少弟兄姐妹就参与在这个其中。做礼拜嘛，他总要来的啊，敬拜神总要来的，只是稍微早一点来，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。所以我也鼓励凡是来到那里的弟兄姐妹，你不管是早到还是晚到，迟到一点，你都一起参与在这个其中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，只要你来到中间。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也不是问题。当别人在祷告，我虽然不会说，但是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所说的，他所祷告所祈求的，哎，正也是合我心意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不用开口，我就在那里他所说的那些，我说阿们，我阿们他的祷告，这就成为我的祷告，这不是很容易吗？所以现在在那里，在主日的崇拜之前有一个祷告会，也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来传教了，平时他们在那个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他们没有办法来，他们没有办法经历，但是在主日那一天他们就可以经历了，他们就可以经历到了。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愿，是不是真的愿意祷告，那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也盼望在我们的中间，今天在我们这里，我们的崇拜事情已经更改了，并且我们并不受很多的限制。因为下午的崇拜，原来我们要考虑下午的崇拜，现在我们不需要顾虑那些事情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再说没有时间好像是没有那么多的理由，没有那么多理由了，那么怎么办？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，不但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望，更是要有这样一个心智。我们立下心智，就把它放在行动之中。所以我盼望有一天，在我们 Springvale， 在 Springvale 宣道堂里边，我们也要有祷告会要起来。一个教会没有祷告会，我们所想要的，我们所要求的，我们到底通过什么途径来表达？所以今天我把我的一个盼望放在大家面前，盼望有一天，尽快的有一天，能够看见有这样一个祷告会， 在我们的中间要兴起来。当我们参与在这样的侍奉中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不太清楚，也许我们有需要学习的地方，我们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认识属灵增长，帮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彼此合一。许多事情都是要通过祷告来进行的。在祷告中我们经历神的同在，在祷告中我们一起成长起来，让这个教会能够发展壮大起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之中，只有你是最不需要祷告的，然而你却在这个地上，你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你显给门徒看的就是你是祷告最多的。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和理由？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，求主帮助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来学习如何祷告，求主来教导我们，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，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精力。虽然时间不多，但是我们这样的摆上就是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意的表达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所做的要合你的心意，讨你的喜悦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，阿们。